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虽然是一家民营企业，但是美国认为它受到中国政府控制，可能在其电信产品中设置后门，允许中国当局进行情报搜集，对外国通讯设施的安全构成威胁，从而威胁到国家安全。2012年，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对华为与另外一家电信巨头中兴通讯进行了调查之后，在一份报告中做出了这样的认定。华为当时否认了调查人员对他提出的指控，并谴责报告措辞相当强硬，但完全缺乏实质内容。这一份报告没有主张抵制华为或者是中兴通讯的所有产品，只是建议美国政府阻止这两家公司并购美国公司。六年之后，华为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而且这一次的风浪比上一次来得更为凶猛。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高级外事记者面对国家节目主持人布瑞南认为，华为涉及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公司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商业实体。
It's a long, complicated story, but it gets to this bigger question of are Chinese companies actually, you know, capitalist entities?
布瑞南最近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并问到如何看待华为的问题时话，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但是它的背后是这样的一个大问题，即中国的公司是共产主义体系下的资本主义实体，还是中国的庞贝。这个根本的问题归结于此，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它。美国从六年前禁止华为在美国进行并购，到现在对华为采取前所未有的封堵，与华为在 5G 网络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是密不可分的。长期关注华为，并在2012年主导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对华为进行调查的麦克罗杰斯，将 4G 和 5G 的差别比作淋花用的水管和救火用的水带之间的区别。在罗杰斯看来，华为的 5G 议题可能是美国目前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议题，因为 5G 将比技术创新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So you think about going from 1 gigabit a second to about 10 gigabits a second, meaning that what would take you an hour to download in a big file can happen in just a matter of minutes.
这位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最近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时话，你想想，从一秒钟的千兆位到每秒大约十千兆位的速度，这个意味着本来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够下载的一份大文件，几分钟之内就搞定。因此不单止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各地，这个都会带来巨大的好的影响，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严重的安全挑战。传统基金会长期研究技术问题的高级研究员基成认为，4G 与 5G 之间的巨大区别引发了美国的紧迫感。
I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eam engine and the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It is a categorical change and evolution in terms of ultimate capacity.
基成在一个研讨会上说，这个是蒸汽机和内燃机之间的区别。这个是一个种类上的变化，是终极能力的演变。这个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你在政府圈与技术圈里面听到紧迫感。因为这一种的技术能力将会成为一批新的大家尚未开始思考的很多创新的根本能力。在美国情报部门任职15年，并担任过一位参议员国安顾问的基成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关注华为。
Why we're talking about Huawei is because Huawei is the only company on the face of the planet that can develop, field, and run an entire 5G network soup to nuts.
基成说，我们之所以谈及华为，是因为华为是地球上唯一一家能够开发并运行完整 5G 网络的公司。他们真的能够将 5G 网络放在一个盒里面。他们将寻求将这个安装到非洲和其他那一些日益成为中国附庸的国家。华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是中国国家目标的战略实现。华为的研发和运营成本是由中国政府补贴的。这个使得他们能够提供一个低于市场价值的好好的产品，而我们自己的自由市场使得他们获得主导地位，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好的产品，比我们从其他的地方能够得到的产品更加便宜， 而家佢哋处于一个高屋建瓴嘅地位。喺基成睇嚟，担心中国以更快嘅速度开发同部署5G 网络，系因为如果北京真嘅比美国更快嘅部署5G 网络，佢哋亦都将能够先于美国实现5G 带嚟嘅技术创新嘅好处。基成话：呢个唔单止系中国人可以拍更好嘅照片，做好多好酷嘅事情，而且系会推动整个社会嘅经济活力以及军事能力，从而影响到美国嘅整体竞争能力。
曾经管理美国17个情报部门700亿美元预算拨款嘅罗杰斯话，美国唔允许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并唔系一种保护主义，因为美国根本未能够同佢哋进行竞争嘅公司。西方两家 5G 主要营运商系爱立信以及系诺基亚。呢位前密西根州嘅共和党众议员话，虽然美国目前仲未有发现华为替中国嘅情报部门充当间谍获得某啲嘅嘢，但是正在发生的是他们正在通过控制可以接触到他们本来不应该接触到的东西的网络以及是路由器，而帮助中国的情报部门。罗杰斯说，这个是关于他们将会在几大程度上容忍他们的数据被掌握，在一个又一次又一次被证明，将这些数据用来针对他们自己本身国家公民，并且盗窃知识产权以及是进行破坏活动的一个政府手上。而顺便讲一句，就是他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情报部门最近在网络空间进行干扰活动，比他们以往任何时候看到的都要多。这个就意味着他们正在是去公司那些的试图搞破坏的活动，而不单只是偷东西。这个是政策上的一个变化。想象一下，如果他们是所有的管道。他还说，中国的有关法律明文规定公司必须将数据是提交给国家是不争的事实。他还表示，中国的一条法律规定，任何拥有数据的中国公司，无论在哪一处获得这些数据，在政府要求之下都必须要将数据是提交给国家，没有任何正当的程序，亦都没有任何第三方的裁决，国家是要这个信息，你就要交出这些信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华为不会向政府提供信息，他说华为不值得冒为政府充当间谍的风险。但是罗杰斯表示，如果有这样的行为，他自己本人会关闭公司，但是在真正这样做之前，很难有人相信华为会违反中国的法律而不提交政府要提交的信息。
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与太平洋使命中心的副助理主任柯林斯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从几个层面谈到了华为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One is, it's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ndpoint, not just to us, but to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at vital technology, that innovative expertise and capability.
柯林斯说，一个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不单只是对美国，而且是对世界各国。这一种至关重要的技术，这一种比美国和其他国家力量的创新知识和能力。由于中国获得这种技术的方式而处于风险之中，这个是这个威胁的一个方面。其次是他们如何使用这种的能力。美国不提第五代无线网络技术本身，但是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我们对中国军事实力最大的担忧之一是在网络空间领域和电子器。这些领域日益需要高端技术，这些领域实际上还未有建立规范。在美国的国家安全程序中，当美国利用某些技术的时候，美国遵循的一定的标准和规则，但中国并不是这样做。柯林斯说，华为之所以对美国构成威胁，还在于中国当局在国内使用高科技压制自由与言论，而且中国的法律条文要求中国实体向中国的安全部门提供支持，不单只是在中国国内，而且在海外。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成斌认为，华为使美国感到担心，不单只是一家个体公司参与生产下一代通讯设备，从而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问题，它亦都涉及了互联网的管治问题。成斌在传统基金会举行的研讨会上说，两位大学教授发现，中国一直公开将整个互联网的流量转引到中国，这个再次的证明中国想管治互联网的运行方式。如果他不能够对整个互联网进行管治，或者他只是重新将互联网的流量引向中国， 就好似火车轨道控制系统或者是运河上的闸门。研究中国政治与安全问题的成斌认为，华为的问题还涉及中枢网络这个核心的问题。
Imagine that you have gone in for a blood transfusion and it turns out that you were accidentally given blood that had hepatitis B. And the doctors find out.
成斌说，想象一下，你去输血，如果你意外的被输入了含有乙肝的血液，然后医生发现了这个问题，在诊断出这种的情况后，他们没办法做的是将所有被乙肝污染的血液从你的系统中抽出来。他们不可能进到每一个单独的肉体细胞，然后说这个细胞是坏的，他们要将它清理出来。目前的互联网的问题是，正如我们在广泛的门户侵犯中看到，信息是经过全球的实体基础设施来流通的，你实际上并不能够选择要传送到哪一个部分。你可以试着推动信息流通得更快一点，但是如果你的国家是那一条中枢网络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你的基础设施和中枢网络那么脆弱或者受到污染，你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成斌说，如果你有芯片，有正在记录信息的路由器，正在将互联网流量引向另一个方向，或者被信息传送植入恶意软件污染信息流，不清楚的是有多少比例的全球实体的基础设施都在这样做，才会达到一个的临界点，使你还能够避免受到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华为与中兴通讯公司构成的挑战相当于一场信息流行病，就好像恶意软件和电脑病毒一样，它具有被全球的信息传送带来严重负面的影响并加以利用的潜在能力。
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伍尔西，在这个星期在宣布成立应对中国威胁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亦都表示，华为的 5G 网络技术是对美国的构成一大威胁，而美国几乎是完全未有准备好如何对付这个问题。他表示，他们必须要能够击退中国对美国的互联网、他们的整体能力、他们的服务器以及其他的主导。通过华为和其他的途径，他们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努力，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这个都是他们的失败。在这位前海军部长看来，允许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就好像1910年美国刚刚开始有汽车的时候，允许中国修建美国的所有道路、桥梁以及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然后就由中国人决定美国人每次使用公路的时候是要支付多少的过路费。现时围堵华为已经是为时太晚。在美国游说之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政府已经禁止自己本身国家营运商在 5G 网络当中使用华为设备，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现时才对华为采取行动可能已经太迟。欧洲业内人士就表示，现时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意味着要拆除华为已经并且已经入了移动网络的设备，而这些这样做成本很高，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了他们部署 5G 业务的步伐。英国和德国等美国在欧洲的盟友虽然对使用华为的设备可能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保持警惕，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有禁止华为进入他们的网络。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张克斯认为，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有几方面的原因。
The reason we're seeing, I think, some of the pushback you highlighted is because the allies are saying to our government,You're asking us to rip all this stuff out of our systems.
张克斯说，他认为大家看到对美国提出的不让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的要求出现的一些抵制，是因为美国的盟友在说，你要求我们将华为的设备从我们的系统里面拆出来，我们的政府和你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的商界不见得和你是一个立场，因此你给我们提出的一些证据来怎样样，这个是一方面的问题，这个是很困难的。这一位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师说，没人怀疑华为抄袭技术，但是很难证明他的设备存在后门这种事情。网络安全业内人士也都承认，除非你能够逐个现行，否则很难拿出证据。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罗杰斯说，华为在设备里面安装的芯片大部分时候是处于休眠状态， 在那里等待采取行动的指令，因此很难发现。罗杰斯说，他只是断断续续的这样做，他不是一整日都在这样做，他不是每一日每分钟都在这样做，只有在他们想要做的时候才会这样做。所以如果你想回发信标，然后捉住他，认为这个是他每日做的事情，如果你在那个板块上进行一个测试，你不会找到那个的芯片，因为他在你的系统里面什么都没有做。罗杰斯说，他甚至不知道你会怎样找到这些证据。在张克斯看来，除了很难提供华为帮中国政府收集情报的确凿证据以外，美国自己的一些做法也很难使盟国信服。张克斯说，他认为美国的盟友还在说，美国正在按照你的要求在做，你的付出在哪里呢？你们的半导体公司通过将产品卖给华为而赚取的巨额利润，你说你要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向华为销售产品，但是你没有这样做。因此张克斯说，他认为在美国的信誉可以说比过去所有下降的时代，这种的做法在联盟内部造成了紧张。显然围绕华为而展开的较量仲将继续。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